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Faith。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是
我最近终于去了梦寐已久的上海旅行。
哇哇，这你真的就想去很久了耶。
对对对
对对啊，一直讲，
因为中间好像十多年没去，因为我生了孩子、啊、
没错没错，
然后中间发生了
疫情。对对对，
就各项原因，
对各项原因、真的很羡慕你耶。你们一定玩得很开心吧？
对，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哇，赶快告诉我，
外滩夜景很漂亮。
哦，对，
也去了徐乡古镇、
哇
哇，真的很漂亮，很
真的，我觉得中国里面就是很有那种气氛。
对，听说在那儿之前拍了电影。
哦，
所以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然后
是
哇。小笼包啊，还有
小笼包很好吃，
生煎包、汤包，
我觉得上海的食物真的非常好吃。
螃蟹，上海螃蟹很有名，
大闸蟹，大闸蟹，
特别好吃，
是，
而且还有
都吃了，
对，火锅啊，
哇，
然后人都非常热情，
是，
然后变化真的很大，
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对，很不一样，哇，非常完全不需要现金，知道吗？
就是跟韩国一样。
韩国也有时候也收现金嘛，可是
现在完全中国都不用收现金了。
哦，韩国的话一般刷卡嘛，刷卡，
对对对。
可是中国的话，
支付宝，
对，支付宝或是微信，微信支付，
对对对对，很方便，
非常方便，非常方便，哇。什么都好，
玩得太开心了，
很想再去。
其实我上一次去上海应该是15年前的事情了。
对
对啊，我觉得那真的是很不一样。我觉得很多在外的游子听了你的分享之后，一定也会很想要赶快回家看看。
对对，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许多在国外留学的学生。
是啊，是
吧？不仅要祝福大家都能学业有成，早日归国。
对。
更要祝福每一位听众将来也要带领更多的灵魂一起回我们天上的家。
阿们
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福音歌曲，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送给大家的是赞美之泉所演唱的《回家》。
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待会儿见。
赞美，回家回家回 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今生换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讲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
是
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
是的，
你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哇，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的 Summer 姐妹，她在韩国生活已经超过10年了，是前辈。对，然后她在我们的2018年的11月份曾经接受过我们智慧之声的采访。
是的，
当时见证很感动。
对，
但是从上次见证到现在已经超过7年时间了嘛，那她当时是怀孕，现在呢是两个可爱双胞胎女儿的妈妈，身份变化很大。
对，
所以这7年当中啊，她一定经历了非常多的恩典啊，非常多的故事，所以我们很期待她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是的，
嗯嗯，
那我们有请 Summer 姐妹出场吧。
好的，欢迎欢迎欢迎
啊，大家好。
啊，紧张吗？
有一点了。
好，放轻松就好了，就跟聊天一样。
对，
对啊，对啊，很久没见，大家都好吗？
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对，
嗯，
一晃7年就很快就过去了。
是，
是的，是的，是的。要哭了吗？
这么感动？
有点感动，特别感动的就是
是。
你们都没有什么变化了，7年还是那么漂亮。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哦，从上次的见证分享到现在已经过了7年的时间了吗？嗯嗯，
对，
嗯，过得好吗？
嗯，真的这7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对呀，是吧？
嗯，对对对，然后经历了很多，然后呢也见证了很多神的奇迹。
阿门。
哦，真的特别的有这样的感恩点在里面，所以今天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啊是啊是啊，之前在怀孕的状态嘛，然后现在已经是
生完了，
对，
而且是双胞胎，
对，都很漂亮，都很可爱，是吧？
感谢主。
不过带娃很辛苦吧？
对对对，
嗯，
真的是痛苦、辛苦，并且但是喜乐着。
对，感谢主，感谢主。
嗯，
哦，听说最近一两年你经历了很难忘的事情，是吧？
对。 这七年除了带孩子的艰辛还有不容易以外，因为一个人在外国外嘛，但是最重要的既由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从中这件事情里面让我 有了很大的一个感触，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想分享。对，让你更大的成长，对吧？是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这个是从三年前，其实我们是三年前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刚开始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它其实是属于一个 两室的房子，然后因为有了添加了两个宝宝以后，然后又是疫情，然后房子很小，然后我的父母也在这边，所以呢当时我们一直祷告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能让孩子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好一点的环境让我们生活。通过祷告以后呢真的很感恩
真的很感恩神他给了我们一个三居室的房子，但是我们很喜乐的这样的抱着这样的心情搬家了以后，在因为那个位置也很好，他没有在首尔市中心，他在苏拉散，在靠近环境很好有山有水的地方，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的丈夫他很孝顺，他要跟他父母住得很近，觉得可以照顾他的父母，所以呢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离公婆家就是我骑自行车的话或者是走路的话也是很近，就很方便。然后去了以后我的丈夫他虽然工作的地方很远，但是他也没有说辛苦，对，他觉得可以照顾父母，对，照顾父母。然后呢我们也能在一个环境好的地方不那么嘈杂的地方可以去生活，孩子们也能更健康的成长。然后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住了一年，我们从住进去的时候第二天我很有印象，就是住进去的时候
我们当时选楼层的时候其实是选择二楼，因为一楼它是停车场，它是B了，所以因为我知道韩国的那个，
所以楼下没有房子是这个概念，
对，楼下是没有人住，所以我觉得孩子那个时候
蹦蹦跳跳比较没关系，对，孩子那个时候刚好满两岁，蹦蹦跳跳两个孩子嘛，
对啊对，
虽
然是女孩子，
没错，也是会啦，
对，所以觉得不想扰民的话，我觉得 我尽量的避免住楼上，我就住二楼。然后住进去第二天开始整理行李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物品，我记得大概是吃完晚饭七点多钟的时候，孩子们他们吃饱了他就可以自己玩，那我呢就要开始整理行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能去幼儿园，白天我只能在家里带着他们，没有办法整理，那只有晚上他们吃饱了我开始整理。白天当然也有一点整理， 他们可能拿玩具啊拿什么东西玩就掉在地上的声音，突然就有人按门铃，然后我感觉很奇怪，这个时间我们刚搬来难道有人要来祝贺我们吗？邻居要来打招呼，对啊，那是我感觉我没有通知，好像没有，我觉得哎呀韩国人这么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抱着这样的心情打开门，然后很有礼貌，安녕하세요，然后还告诉我的孩子们过来打招呼，然后他们有告诉我是住在你隔壁的，然后本来是很喜乐的心情微笑的看着人家，但是感觉别人的脸好像不是，
不友好，
对，态度很不友好的，然后你在干什么，他用韩语지금뭐해，还是用那个不礼貌的语言说지금뭐해，用半语，不是尊敬的语言，而且但是我看到他就是一个60岁左右的
大妈，
阿姨，对，然后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突然对我说这样的话，然后我很诧异告诉他我现在在整理，我们昨天搬过来的，然后他说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房子吗？我说我知道呀。他说那谁让你在这里那么吵？我说我刚刚可能是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请问你是住在哪里？他说他住在我家隔壁。
我说我们家的东西是掉在地上，我没有扔到你们家的地上，或者是他觉得草，所以他来跟你那个抗议。对啊，他来抗议的。所以当时我特别不理解，就是。 就是我的韩语，但是还没有好到这种地步能跟他没有考到可以跟他吵架。对对对，我本身也是不会吵架，在中国也是不知道怎么吵架的人，没有这个水平。然后主要是很诧异嘛，为什么他突然来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在跟他说啊，不好意思，可能是刚刚什么东西掉地上的声音，哦，那我们小声一点，但是有被
吓到，孩子们也有点，所以先生不在家，对不对？就只有你带小孩。对，因为丈夫他工作的地方回来要一个多小时，比较远，在市区工作，所以他回来没有那么快，他得要到晚上差不多九点才会到家。所以呢，那件事情我没有特别的在意，可能就丈夫回来大概说了一下，我们刚刚整理的时候，但是没有特意的去 想什么，而且丈夫他工作，我们也没有来得及去买什么年糕啊、水果去跟隔壁邻居打招呼，因为我一个人带两孩子，而且是冬天，我没有办法带，我都只能叫那个丈夫点外卖回家吃饭，都没有办法出去给他们买礼物去打招呼的那种嘛。然后丈夫也是等到一周以后才去打招呼，但是人家也不开门，然后我们就没有在意了，然后就 就大概过了两个月左右，他们就会陆续来敲门，然后或者是在会跟在我后面，我带孩子出幼儿园或者是回来的路上，在楼下他会遇见我的时候就开始会在后面用韩语跟我就是很凶的跟我说话，有的听不懂，但是我能理解他对我的愤怒和那种
能看出，
对，我很害怕，所以孩子们那个时候开始总是躲在我后面，妈妈我很害怕，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因为知道他们家还有一个男孩，大概20岁出头，一直没有见到那个人的爸爸，他的丈夫一直没见到，然后我一直就觉得可能是不是离异的家庭，或者是那个 爸爸先生提早去世或者是什么样那样的家庭，所以我跟我的丈夫商量，还有孩子都说，我说可能是单独一个女性带一个男孩成长不容易，可能他们比较敏感吧，所以他们的儿子每天晚上很晚回来，可能一两点还在洗澡的那个洗手间声音，我们都能听到，所以特意因为我们家这是最后面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家的新科代
新科代的那个墙是跟他们家的那个墙，跟他们那边是一个卧室和一个洗手间，所以可能是因为挨得很近，然后所以我白天切菜的声音他能听到，但是他从来没有正确的就是跟我说提意见或者是怎么样，他用的是一个很极端的方法，敲墙，
他不是用手敲，而是拿那个很
就比如像锤子棒子之类的东西，韩语可能叫芒刺之类的这样的东西去敲，这么芒刺，
对，因为敲得很榔头，因为敲得很重，然后他是敲几下，然后又很用力的敲几下这样子，因为普通丈夫都不在家，所以因为这样的
应该很害怕吧，
很害怕，所以孩子们在家就每次都会哭，
害怕的哭，躲在我另外一个房间玩。其实那个时候孩子慢慢的马上就快3岁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快3岁了，我们搬家的时候单独他们俩是有一个房间的，他们俩已经独立分开睡了，没有跟我们睡一个房间了，所以很感恩多了一个房间嘛，他们还能睡单独睡的话，我们都觉得挺感恩。但是自从听到那个敲击的声音以后，他们俩就每天晚上做噩梦，
然后丈夫去跟他们沟通协商，但是他们不开门，他们直接报警，然后警察来我们家协商，就是你们小声什么什么的，但是我真的很后悔为什么我没有法律意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可以报警的，我可以就是在家装摄像头，拍下来他们家的那个一直敲墙，每 隔两天一点你切菜的声音也敲，你们家孩子哭笑跑，
任何一点声音他都会敲的那种情况，就是已经把我逼疯了，就是逼到我们家什么情况，就是丈夫晚上他有的时候八点钟洗碗，那个碗从那个碗不小心滑了以后掉在那个洗碗池子里面的声音他也敲。 然后那个时候丈夫他其实也很愤怒，但是因为我的丈夫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愿意什么事情都忍耐忍让，所以导致我们将近一年的时间他没有去找任何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让我一个人在承担这样的一个害怕。所以我当时就已经就很愤怒，我就在家里就开始 我在发狂，我因为当时感觉可能就是属于一年的时间，包括以前生孩子啊或者是在韩国的生活各种事情导致我有轻微的抑郁症，但是我自己不知道。但是住到那个房子以后，就是他那次事情之前一个月我已经开始接受抑郁症的治疗，多文化中心的老师带我去那个精神科看那个医生。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抑郁症，但是我就听到我们八点钟洗碗的碗掉在洗碗池子里面的声音，你就敲，我的丈夫也没有办法，他也不知道去报警，以法律的途径或者是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家人。
你们都是第一次经历的事情，
对，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类似的事情，没有，不理解，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我的家里面吼，我说你有病吧。 你有病就去看医生。然后因为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丈夫每天在家对我和孩子说低级马无级马，他总是让我们笑的声音太大，你们吵太吵，就是我说孩子们两个孩子很开心，吃完饭七点多在家里跑一跑
玩一玩很正常，正常，我觉得而且楼下也没有人，
对，楼下没有人，我说他们没有在墙上跑，
对啊，
我说我们只是在地上跑，而且有一次是孩子们在家打闹嬉笑，在地上跑的时候丈夫在洗碗，他既然凶了孩子们以后拿了一个脚放出去，然后阻止孩子的时候孩子摔下来， 牙齿都快摔掉了，所以当时我身为妈妈的时候特别的难受。你丈夫你可以那么的擦开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可以对孩子跟孩子说这个时间我们稍微七八点隔壁的邻居可能会有意见，我们就白天跟妈妈出去跑好不好，或者是你去妈妈的房间玩，哪怕去床上跳也可以， 但是你把脚拿出来阻止孩子的时候，孩子摔跤的时候，妈妈的心很疼。所以我当时我的大脑里面是很难受，我觉得丈夫他没有保护我们，他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反而对家人在每天的在控制你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的时候，所以我每天被那种哈基玛这样的事情搅扰我，让我的大脑很有压力。
我觉得我每天我带孩子们在外面已经玩了很久，我回来做饭，因为中国人做饭跟韩国人不一样，韩国人做米饭菜可以放冰箱两天，冷的也能吃，但中国人的中国菜必须要热的，所以每次我现在还有照片，要抱着一个孩子，脚下面还有一个孩子抱着我的腿，一个孩子生病要这样的做菜呀或者是什么都是一个人。 没有人可以帮助，但那个时候你除了祷告你没有任何的办法，但觉得一直感恩的就是神，你敢给了我两个孩子，肯定是我能够承受得住的，但是你给了我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会让我们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过得很那么的难受呢？不理解，所以经常祷告的时候哭，可能会埋怨神，然后丈夫也没有办法， 他也可能工作很累，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只能每次见到那样的人的时候我就躲。所以当时我有去福利院，我们家附近幼儿园旁边有那个普及馆可以去学韩语，我觉得我很 没有用，我来韩国的很多年，没有韩语不好，连吵架都不会，别人骂你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躲，保护孩子躲着。因为有一次我去阿尔巴回来骑自行车，看到他们的车也回来，我赶紧把车停到那个一楼，赶紧就往楼上再锁车的时候，他那个儿子开车带他妈妈，他妈妈下车以后 指挥他儿子倒车的时候，他儿子的车就碰到了柱子，他妈妈就马上冲到那个玄关门里面，我看到他进来按密码进来，我赶紧就走楼梯上楼梯，他妈妈就跟在后面追在我后面骂，就是骂那种你们家很吵什么，大概就是类型这样的。然后他的儿子也跟着他妈妈上来，那个时候我的心啊 就是害怕的不得了，感觉就要追杀我，我赶紧按我们家密码门把门关的那一刻，他的儿子在后面咆哮啊，就是那个很大的声音咆哮，所以我那个时候感觉他们家两个人都精神上肯定有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不能理解。但是我只能，我有去多文化中心，我有去普吉馆，跟老师都把这样的问题说了，包括去了，但是因为 去文努里克会很远嘛，苏拉山到文努里的话太远，没有办法去，所以但是去了加旁边一个韩语礼拜的那个教会的执事们都帮我祷告，包括牧师文努里克会，咱牧师他们都知道我们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可以报警啊，可以怎么样，就是告诉我祷告吧，就是所以有一次我经过他们家楼下的时候，他们家开着窗，我看到他们家墙上还有个十字架，
他们家也有，
对， 但是呢那个十字架上有一个人，所以我的丈夫说可能是天主教，所以但是我丈夫告诉我，你每天为他们祷告吧，包括以前我们一起每天读圣经的韩国姐姐，她都是说你为他们家祷告吧，姐啊，神爱你，就为他们家祷告吧，他们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也不知道，所以我说那好吧，那只能用爱去为他们祷告，可能他们家的妈妈没有办法，她 一个人很辛苦带大孩子二十多岁，所以我跟我的孩子们都，以前我可能会跟孩子们说一些不好的话，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用爱去爱对方呢？跟孩子们说，因为隔壁奶奶她的身体不太好，她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所以生病了，我们在家亲亲的，就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在家里像小猫一样， 就是塞根塞根塞根这样的，就是他们的很敏感，就是已经被吓到了，而且有时候我带孩子们在楼下玩那个滑板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看到他们从楼上下来了，孩子们都会躲在我后面，很害怕，抓着妈妈的衣服躲在我后面发抖，我也很害怕，因为他们会，他们走就走吧，他会突然冲到我面前来跟我说几句话， 然后指着我的鼻子这样子，然后我只能往后退，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很缺乏这样的能力，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样的事情将近一年，直到有一天，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有好几次，然后我就开始录音，所以有一次我也是从阿尔巴回来，然后我开按我们家密码门的时候，他们家就开门了，经常是我一开门或者是他妈妈就会出来，就开始 开始重复的说一样的话，你们家很吵什么的，包括我们还找了那个清官松，那个邻里调解关系的那种人，那种人来我们家调解，来他们家调解。我特意还买了一个那个橱柜，特意放在我们墙旁边，就是尽量能够隔音一点，能够稍微好一点。
所以你也找了各种办法。
对，那我们找了呀，然后找了清官松投诉，然后他们来调解给我们送什么拖鞋，还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椅子下面的那个反隔音的，
对，那个包起来的那个隔音垫，
但是那个隔音的东西不是应该是隔楼下的音吗？
对对对，
我说是我们首先真的，其实那个隔壁的话其实对隔壁的话没有太大的，
因为villa本来就是比较老旧的建筑，所以隔音
是他们是非常新的，他们是非常新的，可是那个
所以隔音还是不好。
不是，我觉得他们那个隔壁的人特别敏感，
是
特别敏感。其实有一点声音的，可是隔壁的话，其实声音不是很大，不是很大。楼下的话，可能感觉
会比较清楚，
是吧？
对对。
因为楼上有人嘛，可是，对对对，他们这个人我觉得特别敏感的那这个人，
因为我是后面怎么知道他们敏感的，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然后是我跟五楼的一个妈妈，他们家有两个女儿，跟他聊天玩的时候他还来我们家，然后他跟我说他们家五楼的那个妈妈，她是第一次，她是这栋楼第一个搬过来的，所以但是接下来搬过来就是我隔壁家的这个阿姨，然后呢那个阿姨也是住进来没几天，到楼上去敲门了，到五楼去敲门了，
为什么，
说他们家很吵，两个女儿洗澡什么时候闹什么的时候很吵，很神奇吧，
二楼，
跑到五楼去，三四楼没有人住，所以 能听到声音吗？对，这个太夸张了吧。所以就当时我们就一直在总结自己家的问题嘛，后来觉得可能还是他们太敏感，但是这个事情我们都想就是在理解当中，但是没想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早上就圣诞节的前两天，我们住进来的那个房子将近一年了，然后 我们忍受了差不多一年，我一直靠吃药这样的来缓解自己的愤怒，靠那个吃抑郁症的药，而且晚上我也没有办法，我失眠，自从他总是跟在我后面的时候有害怕，就没少了很多的平安，所以呢因为不知道无助嘛，然后到有一天早上我们出门， 因为在我们家门口的时候，老二已经穿好衣服了，老大就是因为那件衣服他不愿意穿，妈妈不想穿这件衣服，他就哭，然后在哭的时候，老二就已经把门打开了，正打开门的时候，隔壁也把门打开了，那个阿姨走出来站在我们家门口，这个时候哭什么哭，你们家闹什么闹，
他这个也得管啊。<笑>
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十点十五分，我清楚的记得，
孩子哭是很正常啊，
主要是我没在你家哭啊，在我家里面哭，然后我就说他，我说，
而且不是晚上，
上午，我说几根无证摇西西西无蹦摇，
上午十点十五分，
谁允许你上午就能够闹就能够吵的那种。<笑>
那谁不允许我，我很无语，然后我的老二很害怕就把门关上了，退回来再发抖，这个时候我又把手机里面的录音给他打开了，我很愚蠢，应该在我们家门口早就装一个摄像头，我没有，我后悔了，我以为把那个录音打开了就有效果，我很理直气壮，当时我很理直气壮的，我老大瞬间不敢哭，穿上衣服 就跟我走，我又把门打开，他这个时候不敢哭了，他们俩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了，然后这个时候出门，那个阿姨她就指着我的鼻子说，喂几个农木西格了，他又开始理直气壮的跟我来那个辩解的时候，我就不想跟他说话，我说我要带孩子去那个幼儿园，你请让一让，然后他的儿子这个时候就出来了，站在我们家门口，这个时候我就把我家门关上了， 关上了以后他们俩就怼在我，把我顶在我的那个门上，然后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这个时候我就说，松一路开哈吉玛哟，我有警告过你，因为你不要再用你的手指着我的鼻子，因为你已经威胁到我了，两个孩子也在我后面，但是他们还继续这样的时候，我就用手甩了一下，这个时候可能就甩到他的脸还是手，就甩过去的时候，他的儿子
他以为你打了他，
对，就是我反手反手反的一下，然后他们俩就开始打我，
还得打你，
对，然后他的儿子就开始，他的妈妈先抓住我的头发吧，然后我只记得我只能保护我的头，两个手包着自己的头，但是突然看到有个手打我的脸，他的儿子右手打我的脸的时候，我趁机就抓住他儿子的手，因为我低头保护头的时候， 有个东西进来我就抓着他儿子的手就咬了一口，因为他们两个人打我，我必须我要还手，要反击，就是我起码就是我的意思要告诉我，我要保护我的孩子，本能，我要抓住一个人，你一个人打我我可能身体能承受，但两个人打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死，所以我抓着他那个手我就咬了，但是他咬我咬他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踢我的肚子，就一直踢我，反正记不清楚他们怎么打我的了，因为我也看不见，
我只知道我一直咬的不放，但是他很用力的把他的手抽走了。那么他抽，因为我咬他又抽的时候，他又在打我的时候，那么他那个手后来我最后的时候我看到他是出血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很用力的，更用力的打我，因为他很疼嘛。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趁他把脸把我怼到我家的那个墙角，在那个地方殴打。那那个时候他妈妈的头发很长， 我趁机就找了一个机会就抓到他妈妈的头发，先是一个手抓，但是踢我很疼，他妈妈也还打，抽耳光打，我就两个手抓住他妈妈的头发。这个时候他妈妈就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他儿子一直踢我肚子的时候我就往后躲，就他踢我有多重，我拽他妈妈的头发就有多重，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后面是这样想，当时的时候没有思想的这个能力，然后他们就把我拖到那个楼道旁边另外一户人，另外一户人，我们一楼有三个人，那户人家的门口，然后这个时候他儿子就掐着我的脖子，他掐到我的脖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抓他妈妈的手已经没有力量了，我就被他掐的，然后就躺到那个角，就是墙角那个，
就已经倒下了，然后我只知道我发出声音，然后我的老大哭的，他最后他告诉我他是躲在我们家的那个墙角不敢看，但老二呢他跑到我旁边，我骂我亲妈，哈基玛呀，他一直告诉别人你不要这样的，但他们不，我老二不知道怎么办，叫妈妈不要哭，我已经被掐得不能说话，掐得我的喉管，我是心魔胎。 这个时候三楼来下来一个女的，我估计是三楼的还是四楼的，她说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时候她才松手。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录音记录，大概有好几十秒。然后这个时候她妈妈就故意坐在地上，她说我打她，她儿子过来帮忙，然后她在地上撒泼打滚，你看把我的头发都掰下来了，儿子你快报警。
然后那个女的她就赶紧把我的孩子们抱在旁边坐在楼梯旁边挡住他们的眼睛，让孩子们不要看，然后我不能说话，就是那个喉咙已经完全不能说话，就太疼了，就我觉得那个女的少下来几十秒我可能就被掐晕了。然后后来警察来了我也说不出话，我只能告诉她后来再能不能坐起来。 手机在包里，我指着我的包，其实我有录音，我告诉我想告诉他我有录音，但是我说不出来，一直等救护车来了，然后警察就说就给我丈夫打电话，我勉强跟我丈夫说在门口他们打我，我不知道跟警察我说不出来，我说不了话，然后一直到救护车来，后来警察才把那个看着孩子的那个包上面的那个 书包上的幼儿园，然后给幼儿园打电话，警察把孩子们先送去幼儿园，把我送到那个医院。我的丈夫赶来医院，救护车上那个有一个女警，她在我身上抓了好多我的头发下来，就是我的头，头发也被他们抓很多，最重要就是马上去照那个 脖子的CT，但是这个东西他照CT喉咙没有断呀，如果说喉咙断了的话我就死了，所以照那个骨头没有断。然后第二天我们也没有去警察局，警察说过两天再来录口供什么的，然后我们也没有去，一直等电话，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方法，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第二天我跟丈夫又去照头部的CT，头骨也没有问题，因为没有碰击嘛，但是他们家就属于那种他妈妈也掉很多的头发，他的儿子手也出血，就一直他们说他们是因为我打他妈妈所以他儿子来还击我，来保护他的妈妈，但其实是我是保护我的孩子，毕竟是他们两个人打我一个呀。
那你们那个中间你们那个那个层没有什么摄像头啊？二楼没有摄像头，我们是在二楼，所以但是不知道，如果我当时知道这样的话，我宁愿从二楼滚到一楼去，你再打我吧，我逃到一楼去，我连逃的那个
那个机会都没有，我没有办法从二楼逃到一楼去，因为只有一楼玄关的地方。一出来他就一直等着你吗？对，是我开门他就开门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录音它也是很混杂的声音，只能听到刚开始说松一了个哈基玛呀， 然后后面就是听到打架的声音。
那个录音应该没有用吧？
对，没有用。录音没有用，而且呢，当时后来我们会到了一个那种就是双方对峙的一个时间，去了罗翁琼餐厅。然后呢，因为我的丈夫他也没有办法给我翻译，所以呢牧师他特别的生气，张牧师他跟师母一起来为我做翻译。但是他非常的愤怒，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年了， 你们忍了一年，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现在说的话，但是是很觉得牧师也会觉得丈夫没有保护好我。嗯，谢谢。其实因为那个既然已经发生了事情，然后没有受伤痛啊，然后那个对，
所以其实那个他的翻译，他的翻译是，
他也没有帮不上忙，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解决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对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就特别的对我的丈夫有怨恨，觉得他不能保护我们，
因为好像他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事先也不知道。
对，
很多人其实就是在遇到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是没有经验嘛。
对，没有经验。
那平常我们也没有学过说所谓的危机处理。
对，所以我们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慌张。对对对对。
然后但就我觉得就会像Summer姐妹这样子， 就是哇，因为那种事情就是会一直累积，累积到一个爆点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个这么大的事情。在那么大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很容易就会感觉到我没有得到我最亲近的人的一个照顾。对，那我觉得会就是真的
受伤。
对，然后就真的会产生那种就是对 丈夫就会非常愤怒，就其实那会有一种移情。
对对对对啊，对啊。嗯，啊后来怎么解决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还带了问了一些很多人，
因为孩子们很害怕嘛。对对。其实我只是最后隔了两天身上的那个淤青都出来了。嗯，然后那个只是属于外伤，
对啊，
属于韩国叫他巴桑。嗯，这个东西 我觉得外伤它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心理受到的创伤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受，没错，那是恐惧。对，那种恐惧。而且得到的这种伤害是很难去恢复，所以当时特别是孩子，所以当时就跟丈夫带了孩子去，包括有些执事就给意见，那你要带孩子去找那个心理医生评估，看看孩子们有没有那个心理创伤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们去找了很多，去了问了很多家，最后去了江南的一家那个孩子也可以去的那种家庭治疗的，对，心理商谈和心理治疗的那个地方先评估，两个孩子做评估就花了将近120万，还是160万，我现在有点忘了。那个时候当时那个医生他跟我说孩子现在很严重，他有那个叫什么特拉玛，会用孩子小嘛，那个时候就创伤，留在里面会很严重。
他说一定要治疗，最少是要有那个半年，每个孩子需要有6个月以上的那种治疗，一周来一次，每次的费用60万，一次60万，
一个孩子60万，这么贵。所以就是如果半年的话，我们算了好像好像是800万以上吧。然后当时我就算了我的医药费和孩子的那个检查费用，包括这种什么费用，还不包含你也要心理治疗的费用。
对，然后跟他们说了吗？
说了。然后呢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整理出来，包括当时我们的我有跟那个普济馆啊，还有一些给他们去打 请老师写了证明，包括去幼儿园做了一些老师最近这一年孩子在幼儿园有一些观察记录，还包括去到文化中心各种老师各种这一年时间孩子的一些搬家以后的一些反应，包括通过这样的事情各种各种的那个资料我们找来去了警察局，警察局他就跟我们说，那个说我们你们这属于双方 poking，
嗯，他说双方的暴力，
他说你们不算正当防卫，他说如果他打你你不还手，那么责任都在他们，但是你还手了，
可是<笑>
这法律上是这样的，法律上是，可是如果你不还手对吧，你可能在没了。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法律，所以不懂法嘛，所以很后悔为什么自己不懂这些。然后我们那次去调解的时候，那个警察就跟我们说，你们要么就和解，如果不和解那么
上民事庭，
对，他就要上报上去。那么你们是属于双方报行，首先双方都会有责任啊，你们两个人先交几百万的罚款，
对啊，
多少钱他们也不知道，要报上去才知道。然后你们再去打官司，所以当时找了那个EGU Health Center，真的我当时就很多人为我们祷告，包括给我们想办法找什么样的机构可以有一些帮助或者什么样，所以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治疗，所以去了EGU
Center，但是只有十次的那个孩子的治疗的那个免费的，我们是两个孩子，所以一人只能有五次，所以是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十次的一个额度这样子。
对对对，他没有多余的，所以呢跟老师求情，我能不能两个孩子一起做呀，或者是什么，他说两个孩子一起做不行，这样不好，没有效果，要各自啊，
那本来就是要各自。
我说那就一人先做五次吧。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一边积极的带孩子去做治疗，一边祷告，然后一边祷告我要换房子。我说主啊，你喜悦的地方让我们来这里，但是这个现在一年下来，在圣诞节的前两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现在又面临的又是官司。那么现在我们现在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如果 我们也问了那个EGU Center的，他们说还包括律师也来了，他说你们证据不足，这样打官司很难。
对啊，没有胜算啊。
对啊，没有什么胜算，而且你找的是免费的律师，胜算率更加没有。对，最重要的是公诉的。对，我们住的都是属于LH的房子，那么住在那样的房子的，
幸福住宅。
对，住在那样的房子的地方的人， 难道他很有钱吗？他也没有什么钱，他也没有什么赔偿给你，那么你去，
你就算告赢了也没有用的意思。对，
而且你还要花两三年的时间去跟他扯这个官司，基本上都是劝和解。对，然后和解的话，我当时又在想孩子的治疗费用那么高，
对啊，对，
几百上千万我们怎么办。所以当时跟他和解的时候，和解金我说你要给我1000万，我的大脑里面没有这个1000万的概念。 那么你只要给我治疗费就好，我们不找你麻烦，我们就算了。然后那个阿姨冷笑了一下，哼，就这样走了，嘲笑了你，嘲笑我，然后就走了。所以当时我们和解没有调解，然后回到家以后除了祷告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大概两天两夜我没有吃没有睡， 我很难受，我回想这些年就会把种种的那种不好都回应出来，然后很多的后悔各方面出来，导致我两天两夜没有哪怕吃安眠药也没有办法睡觉，我很难受。我就觉得这是神喜悦的吗？我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是神喜悦的样子吗？这个时候刚好那个警察局的那个管理我们的那个人警察打电话给我，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到底和解还是上告？然后当时我没有跟我丈夫商量，我就说和解。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是吧？首先是没有别的办法，第二就是通过两天的时间，我的心里就是感觉到主有跟我说，你已经很难受了。如果这样的让你两年都是这样的生活， 你两天都熬不过，你再熬两年，你这样还你能熬得下去吗？你能熬吗？你的孩子还这么小，你可以这样的生活吗？你在这里住一年，你就这么暴躁，你对孩子发脾气，你对丈夫发脾气，你那么多的埋怨，你这么多的愤怒，你不是一直在忍耐对方吗？但为什么最后你还是还手了？你忍耐不下去了，那么证明你不能靠你这样的方法。所以
所以剩下的那个搬家， 反正终于搬家了是吧，然后那个其实今天我们聊的故事是真的怎么说，其实听一起听觉得
也是挺难过的，对，因为其实而且我觉得这是真的给大家一个经验，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也都会遇到类似的状况，对对对，特别又是在就是在其他国家嘛，
对其他国家，对对对，特别到这种情况，
其实就算在自己的国家你其实如果不懂的话你也不知道你该如何去处理，
对对对对对，
我们是不是
其实在韩国人这些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朋友也在经历，
没错，
还没走出来他在经历这个事情，所以那个后面可是 我们今天的故事呢真的很伤心，
对
的故事，可是后面会发生大转变，
大转变，哇，嗯嗯，
那个搬家呀，关于孩子的上帝对孩子们的医治啊，哇，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吧，然后生杀的故事呢上帝怎么带领这一家人，我们下周接着一起听，
好，
好的，
谢谢我们的圣母们，
谢谢，感谢主，感谢你，
那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再见了，
再见。
经献上我的山寨，我的盼望唯有天父接我回家。
今天听了这么姊妹的分享，应该有很多感触吧？
其实我觉得就真的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为什么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我们在石头门青春日记里面跟大家分享很多这样子，我们遇到任何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处理的方式。那比方说我们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其实Summer 姐妹她也寻找了很多资源，可是很可惜的是她身边的朋友都没经历过，所以也没能给他这样子的一个
帮不上忙。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我觉得就是很感谢神在这一年当中一直支持着他。但是我觉得那是最关键的两天，那两天他上帝肯定跟他讲了非常重要的话，
对对，
然后让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因为其实当他在诉说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情绪里面的那种恐惧，对，他当他去回忆那个过程的时候，我相信那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对啊。但是他今天愿意跟我们再一次去分享他那个经历的时候，我觉得那真的是上帝在透过这个机会也让我们在这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学习。
对，
所以下礼拜我们要听上帝怎么，
所以下礼拜我们
怎么帮助他，
对，要借着他，上帝怎么带领，下面上帝怎么带领他们一家人，
对，大转变，
对，
是
他经历大转变，
对对对。
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
是，
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约书亚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神是少年帮助我的神。下周见，主内平安。
下周见，主内平安。
晨，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